谢主。我们先有点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怜悯我们，召聚我们在这里。主啊，我们一生的救恩都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今天求你怜悯我们，借着这样的交通，叫我们能够更知道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人，好叫我们能够在属灵的道路上能够与你同行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给了我们莫大的恩典，但是主啊，求你还要祝福我们，叫我们在这条路上能够做个顺命的儿女，好能够叫你的心意得着满足。主啊，纪念我们的交通，叫我们的每一个人都因着你的怜悯，主啊，而能够活在你的光中。这样的祷告求你的垂听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弟兄姊妹们早。
好，
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的题目跟上一周是一样的，魂的得救，但是我们今天会比较稍微在涵盖的范围，各位手中都有一张这个 outline 对不对？上礼拜我们因为印的数量不是怎么够，所以也许有些弟兄姊妹没有，那这个礼拜我们加印了许多，加倍的祝福，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到后面去拿。那如果你手中有的话，我们应该今天会 cover 的范围是在那个第二个大标题，如何在今生得着魂的救恩，如何在今生得着魂的救恩。为什么魂的救恩这件事情这么样的重要，我想跟弟兄姊妹们我们再来看一下救恩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从这个人得救以后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人的得救是全人的得救，我们的灵魂，我们的身子，就是我们的灵，我们的魂，还有我们的身体要得赎。我们的得救是从我们相信的那一天开始，要求非常的简单，只要心里面相信，口里面承认，你就是一个得救的人，并没有任何附加的条件。那我在这里稍微要提一下，有些时候有些圣徒们会有一个印象，觉得好像说有人还没有受浸就不是一个得救的人，这一点是有一点点苛刻的。因为就着主自己的要求来说，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他只要求我们心里面相信，口里面承认。受浸是一个因着你得了这样的恩典，你里面愿意向神有一个 commitment， 你愿意向世人，尤其是向天使做一个见证，告诉他们说，从今天开始，从我受浸这一刻开始，我虽然你在我身上还能影响我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你不拥有我，拥有我的乃是神。那在这样的事情上面，我们有一个宣告，所以他跟你这个人是不是得救，并不是一件，他是需要的。就好像你爱一个人，你跟他说你爱他15年，然后你从来不跟他结婚，那你很怀疑这样的爱情有什么问题。但是这个就好像你爱一个人，你愿意做出一个承诺，你愿意做出一个告诉他，我愿意跟你结婚，然后呢，在结婚里面你会发现我更多的缺点，但是我愿意担这个担子，冒这个风险，好叫你来帮助我做一个更成全更完美的人。受浸就这样，就是这样一个道理，是一个宣告。所以跟得救它不是，它是得救以后一个很自然的发现，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表现，但是它不是得救的条件。那我们人得救的时候呢，最先得救的是我们的灵。当我们相信的时候，神圣的生命圣灵就进到我们的里面，在那一刻你就得救了，你就开始了你一生得救的过程。然后一直到主再来的时候，请注意一下，是主再来的时候，不是你闭眼睛的时候，不是你离世的那一刻，而是主再来的时候。主再来的时候，圣经上也在灵前跟帖撒罗尼迦前书都告诉我们，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要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，我们的身体会得赎。那一刻就是我们的肉身，我们的身体得赎的时候。 然后在这个灵得救这一刻到身体得赎这一刻，这个中间一大长串的时间，也许是你一生接下来所有的时日，我们都在魂的得救的里面。但是这个魂的得救必须要依靠 你已经重生了的灵里面得着各样的帮助和能力，来慢慢变化，叫我们能够一天一天的有因着魂的救恩，还能够叫神在我们身上一天一天的把他神圣的生命加在我们的里面，叫我们这个人变化，然后成为一个成熟的得救的人。那基本上这个是我们得救的可以说是一个顺序。但是在这里稍微提一下，得救的时候他因为我们这个人的悖逆跟不愿意顺从，很多时候我们在地上终其一生，我们的魂的得救并不能完成。当我们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也许当我们希望最好不要，但是很多时候很无奈的，我们的魂的得救都还没有完成。到目前为止，就我所知道的，只有一个人在他断气之前就做成，就达到这个目标了，然后于是呢他就不见了，神就把他取去了。那这个人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们都知道他是谁，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，回家翻圣经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稍微看一下这个第二大段的部分，如何在今生得着魂的救恩。因为这一些事情说起来啊，感觉上有点像一些道理，但是这一些原则如果我们不能认识的话，很多时候我们一辈子在地上做个基督徒啊，老实说我们到底连自己到底得救了多少都不见得能够搞得很清楚。所以这些部分变得非常的重要。那前面有几段的经节，我假设弟兄姊妹们你们会去读它，然后上礼拜因为也发过了，所以我想有些弟兄姊妹们都读过了，但是有几处的经节我们稍微一起来读一下。我们可不可以读第一段彼得前书一章五节跟一章八节九节，请各位一起读。凭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，如今虽不得看见，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，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，就是魂的救恩。在这边这个灵魂这两个字翻译的时候是翻译成灵魂，但是这个字指的是 soul， 你的魂，就是讲到我们的魂的救恩。然后接下来呢，这个中间有一个，我们可不可以请各位，我们一起把那个几个接下来几处分段的那个标题，我们稍微读一下。那个算是大段中段，中段第一个中段，生命生长，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。然后下面第一个小点，领受所栽种的道，神的话。然后第二个小点，顺从真理，洁净魂。第三个小点，跟随主的脚中行，活出主的生命。然后那个第二个终点，十架建造，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。然后接下来的小点，舍魂的榜样与要求。然后第二个小点，被建造成为灵宫。然后第三个部分，这第三个大段呢，我们留到下一周，我们会有圣徒，有更好的交通。那我们今天交通的范围就到这个部分。那刚刚各位我们一起读到的那些段落的部分呢，我先要说明一下，就是前面弟兄给我们的帮助。我们这个人分成灵魂和身体，就是我们的肉身。我们的灵里面呢有几样，有许许多多的功用，但是在我们的许多的功用里面呢，有三样东西是大样的，是很显明的功能在我们的灵里面。 那这三样东西就是我们的直觉、交通和良心，或者良心、直觉和交通，就是我们的灵里面有个良心，这个东西大部分人，我想大部分人都能够理解。然后呢，有个直觉，直觉这东西说起来就有一点悬了，但是我们等一下稍微有一点点交通。然后在我们的良心里面，在从我们得救了以后，有一个部分得到了恢复，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交通。这个交通呢，是指着跟神交通的能力。在我们没有得救之前，这个部分的功能是没有的，是失丧的。然后讲到我们的魂，我们的魂里面呢，从我们魂的表显跟功能来看，有三个大项。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心思，我的脑袋；第二个就是我的情感，各样的情绪；第三个是我们的意志，心思、情感、意志。然后讲到我们魂的得救，基本上来说，在我们一生当中，我们可以从这三个大项来看魂的得救。就是魂的得救，就是你的心思要得着救恩，你的情感要得着救恩，你的意志要得着救恩。然后我们刚刚读到第一个中段的第一个小段，他说领受所栽种的话，其实说穿了哈，讲得很白很白啊，就是你要读经，你要读神的话，你要读各样的滋养的属灵的书籍帮助你，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在神的话上面下功夫。那读神的话，读圣经，为什么在这些事情里面这么重要？因为神的话是他自己借着圣灵的默示，借着许多许许多多属灵的人把他的话忠实的让他自由的把它写出来。然后当我们再来接触圣经，接触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从其中得到许多的光照、指引跟管制。虽然说起来它是白纸黑字，但是当我们接触神的话的时候，我相信各位都是读过经的人，你会知道它不是只有白纸黑字而已，它里面是有莫大的能力的。因为神的话整个宇宙能够推动、能够运行，都是因为神的话托住他的。神说宇宙就要这样乱，他就运行了，他是蛮有能力的。然后我们借着读圣经上的话，接触神的话，然后我们就与神有交通。这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我们灵里面那个交通的能力。每一次当你打开圣经来的时候，你不是在读白纸黑字的事 的一些文字而已，而是你借着这些话，你跟神有交通，你跟圣灵有交通，于是神就会把许许多的奥秘，把他的心意，把他所要成就的事，把他所曾经做过的事情通通告诉你。然后你借着这样的交通，你就知道神要的是什么。那这样的交通呢，就能够叫我们这个人的心思被归正，你也知道该做什么，你也知道不该做什么。有很多的原则都是从神的话来的，就是为什么说一个领受所栽种的道，就是神的话这个部分这么的重要，这么的基础。那这个部分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我们是我们魂里面心思的能力。那有人说读经要用灵，确实读经要用灵，但是如果读经不懂得运用我们的心思来跟我们的灵一起配合的话，其实读经要用灵有时候会有一点空洞，因为你不太能够抓得到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它是有它的讲究的，但是这两样东西都不能够缺。那第二个部分讲到顺从真理，洁净魂这个部分哈，我个人觉得当他交通到这里的时候，他指的，我们可不可以把第一个那个第一处经节，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，我们一起读一下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，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，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。 顺从真理，顺从真理这件事情是我们这个人里面那个直觉的部分。也许你会说这怎么套得在一块儿？我们可以从这边来看，所谓的顺从真理，这个真理啊，因为我们中国人翻译成真理这两个字，我们的脑袋很容易的把重点放在后面那个理字，一条一条的道理。但是如果你去看，很简单的看英文字的话，英文就是简单一个字 truth， 就是事实。然后因为你看见一个事实，然后这个事实会让你会有一个，因为看见这个事实以后一个直接的反应，那这个反应就是因为你看见了真实以后，看见了真理以后，能够有一个顺从。我举一个很粗浅的例子，比如说你走在马路上，远远的看见有一部车很快的从那个街角转过来，一直开，开得很快，开得越来越快，然后他朝你冲过来了，你会有什么反应？赶快躲。你知道什么吗？这个就是你看见的一个 truth， 然后你的直觉带着你有一个正确的反应。很简单，就这么回事。你看见真理，然后你看见事实，然后你因着看见这个事实，你有一个直接的反应，在你的直觉里面，这不需要想哎。你车子冲过来的时候，我想想，我该不该躲呢？这个车撞过来会怎么样呢？我考虑一下，三秒钟过去了，还有一秒半，你不会去想的，你只要一看见你就早躲，就快躲了。谁还会花个大脑袋去想？所以它是一个直觉的，它是一个反射的。你看见这个事实，躲。我自己就碰过一个这样的事情，一部车子越开越快，后来才知道那位开车的女士因为下坡她需要踩刹车，可是因为她太急了，一脚踹在油门上面，那个车子就冲过去，撞翻了旁边一部车子，很大的 SUV 被她撞得翻过去了，还好她人大概没事吧。对不起，扯远了。看见了事实，你会有一个反应在直觉里面。所以基督徒其实很简单，只要你的眼睛不被蒙蔽，只要你脑筋里不被其他的东西给抓跑了，事实就是事实，没有什么好争辩的。所以当你看见一个事实的时候，你就有一个合适的反应。你看见弟兄姊妹们这么可爱，你就很自然会想爱他，这是个事实，这也是直觉的反应，这没有什么好理论的。也许旁边人跟你说，你都不知道啊，你的那些弟兄姊妹啊，他们我在哪里看到他们，他们在做什么？哎呀，我的直觉叫我告诉我，我看见他们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神的儿女，我就是爱他，我就爱了他们。至于你说他有什么毛病，老实跟你讲，我毛病比他还多，但是我就是爱他。这是什么？就是在你的直觉里面，你因着这样子顺从真理，而能够在你的直觉里面接受这样的一个引领，做一个合适的反应，你的人会慢慢的，你的魂会慢慢的得做洁净。可是有些时候，我刚才讲的事实是在之前的，可是在基督徒的一生哈，慢慢慢慢的你会经历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，就是当事情经过的时候，事实来的时候，你看不见，你看不见那个事实，但是你里面会有一个直觉的反应。说起来有点悬，但是我相信凡是基督徒都可以做这样的见证。有很多时候表面上看起来一件事情万事 OK， 一切平顺，可是不晓得为什么里面就有一个感觉，觉得好像不妥，就是觉得不平安，里面就是有一个禁止，不要去做，不要去碰这个东西。当你说那些犯罪的恶不能杀人，这个其实这不在考虑之内，可是有一些事情表面上看来是无害的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你里面就是一个感觉告诉你不要不要。那个是什么？那个就是借着直觉 因为你这个人慢慢的操练，你的信心也一天一天比天更强健，然后呢你就相信里面这个所谓这个平安的感觉或是不平安的感觉，这个直觉会引领你做一些合适的事情。那很多时候这种状况我们都是事后恐明，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你才发现，哦，为什么我当时会有那样的反应，哎呀，好在我顺从圣灵的带领，真的没去做那件事。或是有些时候明明看起来前面就是一片光明，但是都没出路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里面就有一个感觉，我需要这样子做，我需要这样子做。或甚至你遇到一个环境，然后不晓得为什么，可是你里面就有一个感觉，我需要顺服，然后你就去照着圣灵的引导去做，到事后你就会发现，哇，原来圣灵要借着我成就这样的事情。可是如果说我们在我们魂的这个，在我们的这个人，这个人的里面，我们不懂得去顺服这样的直觉，从灵里面来直觉上的引领的话，我们很多的时候没有办法经历到这些经历，我们这个人的属灵生命就不可能成长。有一次有一位姊妹，她服侍一个聚会，她是服侍青少年的聚会，然后呢她非常的重要，她当时的情况呢也非常需要她，可是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位姊妹忽然间得了一个很急的急症，那就得把她万不得已就得把她送到医院去了，然后一大堆聚集在那儿的青少年青年人就等着他去帮助他们，等着他来教导他们，结果就给晾在那儿，然后他呢就被送到医院去，然后呢你们都去过一二，去一二的时候第一件事是干什么，等，最后一件事是干什么，还是等，就在那儿等。那一二的是这样子，一二你只要进去他看你不会马上翘辫子，他一般就把你摆在旁边，你就慢慢等，他就在那里等，他心里面就在想，主啊，你把我带来这干嘛？如果你带我服侍你的那件事情是这样的重要，怎么会这么奇妙把我带来这里等？后来他发现旁边有一个年轻人，因着所遭遇到的家人的这个变故，里面非常非常的下沉，但是这位姊妹很自然的就跟他交通起来了，然后就把福音传给他，这年轻人就得救了。这时候他才懂，哇，原来他顺服里面直觉的感觉，顺服圣灵的带领，原来神要他绕这一圈是要救这个人。其实这样的事情不单是我们很多人这样经历，主自己也做这样的事情。我相信我们都读过那个主在井边救了那位妇人，其实主去那个地方他是绕了一段路的，他要去的目的地其实可以有很直接便捷的路，可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就绕了那一圈。还有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腓力，他满里面都觉得他要去传福音，但是神说你到沙漠里去传福音，不知道不是该往人多的地方钻吗？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圣灵说 No， 你去沙漠里，去沙漠里 传福音给谁啊？给仙人掌还是给石头？没有。结果去到那边发现，埃提阿伯管账的大，管整个皇朝账务的大太监的车在那里，他在上面读圣经，然后就救了这个人。那也许整个非洲的福音就因着腓力这样的顺服，当这位大太监回非洲以后，回北非以后，声音福音救恩就这样被传开来了。但是如果腓力不懂说，应该还是到人多的地方去，主啊，我知道，但是沙漠如果他不顺服的话，严重的话，非洲的福音那个时候就传不出去。这些是很奇妙的事情。然后还有一个第三点，跟随主的脚中行，活出主的生命。身上看起来我们不太能够领会这些话，但是这后面有个那个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五节，我们可不可以请各位一起读一下那个经节？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 如今却归到你们魂的牧人监督了。在我们的人里面，我们的魂有个牧人，他会监督我们。那个是什么？那个就是你灵里面的良心。良心会告诉你什么是该做，什么是不该做。而且良心这个东西对每个人的程度，敏锐的程度是不一样的。有的人只要不杀人放火就对得起良心，但是有的人一句话不合适说出口，里面马上有感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一个经过变化的人。神是圣洁的，不合适的话你连说出来都觉得良心不安。对旁边这个人大辣辣的讲什么，高兴说什么说什么，里面没有感觉。但是对另外一个人可能就有一些很细腻的感觉。这个是什么？这就是在你的灵里面良心的功用。然后我们刚刚讲的灵、魂和身子这些部分，我们刚刚提到这几点，基本上来讲都在你的心思里面来作用，就是魂里面的心思在作用。然后接下来我们那个第二个重点，十字架建造。我们可不可以请大家一同读第一处经节，马太福音二章二十八节。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然后接下来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然后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五节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。这边三处的经节告诉我们一个原则，在前面两处经节里面有一个共通的字，就是舍。前面这两个经节指的是主自己，主自己给我们一个榜样，他舍，他舍弃他的魂生命。然后后面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们要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，我们就得舍弃我们的生命。但在这边意思是什么？我个人的感觉在这里告诉我们，就是我们的魂里面的情感的部分，情感的部分你得把它放下来。情感是在我们这个人魂里面最脆弱、最多变、最不扎实的部分，但是呢他的感觉最多，然后我们也受他的影响最多。举一个例子，我今天早上起来下床的时候下错边，心情不好，心情不好，所以我就不去聚会了。哎，这个你们听过？听过吗？哈，那有的人还不错，那还是来了，但是还是因为心情不好，人家那唱诗唱得如火如荼，我在那就觉得真是怎么这么久还没唱完。这是什么？这不过就是一个情绪上小小的波动，就让你跟家人团聚变得毫无味道，就让你在神的面前一同享受主，别人在那吃的是饱足的不得了，可是我却在那觉得怎么时间这么久。那情感上的东西太多了，你心情好也会，为什么？得意忘形。你心情不好也会影响他，你的焦虑，你的我那天翻了一下芥菜几十种讲不完了，你们稍微想一下，所有情绪上的波动都在这上面。但是这上面如果我们的魂生命在情感上要得救恩的话，很简单一个原则，在这里照着主的话告诉我们，舍了。你心情不好吗？舍了。你心情好得不得了做不下来吗？你也把它舍了。这件事情叫你头大得不得了，把它给舍了。这件事情叫你不愿意去想它，不愿意去碰它，把这感觉都给舍了，把这些情绪上的影响都把它舍弃了，然后很直接的在我们的里面接受灵里面来的引领，接着因为你里面储备了主的话，这个主的话就跟你有交通，然后有直觉上的感觉，圣灵会给你带领，告诉你该或不该。也许我现在心情真的是起不来，但是里面有一个感觉，我听了这位姊妹这样的交通， 我里面有一个感觉，我要祷告。你就站起来，你就祷告，不一定要站起来，你就祷告就是了。你知道，很多的事情都在里面带领我们。然后，因着我们舍弃我们魂生命里面这个情感上的搅扰，就叫你这个人慢慢的得救，就是让我们魂的救恩里面情感的部分也可以慢慢的得救。得救到后来，你的所爱就是主所爱的，你的所恶就是主所恨恶的，你的情感是经过拯救的，是经过炼净的，是经过神慢慢慢慢的磨成的。这就是我们的救恩里面情感的得救。然后后面还有一个经节，我们翻过来，马太福音16:26，我们稍微读一下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？这个生命这个字，它原字也是一样，魂。我得了全世界，所有的享受都叫我能够享受得到，我的魂里面满了这样的不同的刺激，我都想到了，我都享用到了，我都感觉到了，但是这些东西对你一点益处都没有，因为它没有意义。所以人还能够拿什么换自己的魂的生命的得救？然后第三个部分，被建造成灵宫啊，我们可不可以请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同把这两处经节读一下。彼得前书2:4-5，这一段的经节讲到我们这个人魂里面意志的部分，人的意志在我们神，在我们整个魂里面，人的意志是最坚硬的，最耐得起摧残的。我立志要成为第一大富人，所以你会吃很多的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那些苦对你，对别人来讲是不能忍受的，但是对你来讲却可以？因为你立志，因为你的心智，你的意志上面很坚固的，我要这个。所以一般来说，当你立定志向的时候，不太容易被动摇。它不像情感，情感只要一个阴天雨天，太阳大一点，雨稍的下的稍微早一点，都叫你这个人受影响得变化。但是再怎么变化，熬不过你的意志。学生一定要去上学，所以下大雨车堵车还是得去，因为你立定了你的意志向，今天得去上学，或者你今天得去上班。我们立定许多的事情，我们的志向，我们立了很多的目标，但是很多的时候都跟神没有关系。我们立定志向所要追求的，都是世界上会过去的事情，都是世界上拿到手以后被证明是不能叫人得满足的东西。所以我们的魂要得着拯救，在我们的意志上面你就需要得拯救，把你的心智拯救到一个地步，你是向着神的。也许我今天的属灵光景不好，但是我要神，我要我的主。也许我今天在一个不配到他面前的情况里面，但是我里面在我的深处，我还是渴慕能够回到他的面前。这个就会成为我们这个人得救的源头。因为我们这一生会有许多的失败，会做错很多的事情，但是能够把我们这个人再救回神的恩典当中，神永远爱我们，我们的主为我们付了一切的代价，他难道不知道我们将要怎样伤害他吗？但是如果你在你的心智里面，你没有这样一个清楚的领会跟认定，很多时候当我们碰到一个风浪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被淹没了，我们就远离了，我们可能就到哪里去游荡了。 然后花很长的时间以后，因着神的恩典，他会再把你找回来。在神来说，他永远爱你，但是在你来说，你的时间已经浪费掉了。你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有许许多多可以经历他的恩典，他的救恩在你身上制作你这个人，在你的心思上面救你，在你的情感上面救你，在你的意志上面救你。因着你这个人的远离，因着你这个人不愿意见神，失去了很多的机会。所以我们如果要在我们的魂的得救里面，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，紧紧的抓住主。不管你的光景好，也不管你的光景不好，你今天是一个爱主侍奉神的人，你紧紧的抓住主。今天就算你已经堕落到一个地步，都远离了神，你都不好意思再见神了，诗歌没有心情唱，圣经更是不敢翻。这个时候你里面可以有一个最深刻的祷告，主啊，我清楚知道我的情形是这样，但是我也知道你的宝血的功效胜过这些，主啊，你怜悯我，也许我现在没有能力，但是你怜悯我，再把我带回你的面前。这个会成为我们一生不断得救的一个秘诀，因为你得胜的时候，你不觉得你需要这个。要到我们软弱，到我们失败的时候，当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说，哎呀，一切都没希望的时候，如果在你的意志上，这一个小小的得救，这个开端能够在你的里面留下来的话，你就还有救。那我们今天稍微把这些听起来都是一些道理，因为如果你不亲自的去实践它，去经历它的话，你们听我说说也就算了。但是这些东西，希望我们借着这样的交通，我们对我们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里面怎么运转的，稍微有一点点的领会。然后愿神祝福我们，借着我们与他不断的交通，他给我们不断的光照，引领我们，叫我们更多的认识他，更重要的，更多的认识我们自己，我们才知道我们所蒙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。感谢主，今天的交通就到这里，阿们。